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我们这个礼拜继续来讲解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三节。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我们孩子们小的时候，总喜欢问父母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哪里来，或者是说孩子，你为什么会称自 家里的那位男人和那位女人为父亲为母亲呢？当我们问自己的父母还是孩子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找出一些借口来跟孩子说，这个你太小，你不要，现在不能告诉你从哪里来，甚至是说你是从哪里捡来的哈。当然这个回答并不能令孩子满意，但是我们父母常常回答，小的时候父母这样回答我们，我们长大之后结婚做了父母，我们喜欢用这种方式回答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个回答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但是总是有孩子喜欢问这个问题。但是你也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少有基督徒像孩子一样去问上帝，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我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很少有人这样去问。大多数基督徒到教会，他先问我来教会应该做什么，我到教会应该怎么行才能显明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缺乏孩子的天真，当然孩子天真的询问总是被父母不合理的方式给扼杀掉哈。因为孩子怎么来的好像很难启齿哈，总是用各种借口去抵挡。但是圣经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说你还小，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从哪里来，也不能告诉你为何成为基督徒。圣经从来不这么讲，圣经跟我们的观念完全相反。我们总是问我来教会应该做什么，但是圣经不是先告诉我们我们先做什么，圣经是先告诉我们罪人如何成为基督徒。在书信大多数的结构当中，是先告诉我们罪人如何成为基督徒，那一定是神的恩典，一定是三一神在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然后再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的生活。好像母亲告诉孩子你应该如何吃饭，如何穿衣，你这个如何穿鞋的，如何去学习，如何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书信的后半部分就像一个属灵的这个婴孩刚出生，上帝就像一位父母一样，一点一点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的行事，应当如何的讲话，应当如何的做事，如何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凡事都要去教导我们。所以先认识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能使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再认识我们应该做什么，使我们认识在恩典中的责任。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保罗在一章十三节做了充分的解释。我想这个主题在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神借着真理的道，但是保罗在十三节又用另一个词，领受应许的圣灵，受了应许的圣灵，或者领受应许的圣灵。一个人如何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绝对不会像肉身的父母一样告诉我们说等我长大去告诉你，神一定在圣经把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方法写在圣经上，供我们去学习，供我们去查考，供我们去认识。十三节就告诉我们，神借着真理的道使我们认识救恩，使我们与基督和好，神借着圣灵使我们相信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两者是不可以缺少的。那我们这一周的正道的主题就是要查考领受应许的圣灵。我们要查考圣灵和真理的道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不是听见真理的道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是不是听见真理的道就可以做上帝的百姓呢？不是，许多人听见真理的道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但有些人听见了就存在心里并结出果子来。为什么？不同的原因在哪里？这个根本原因就在乎那个听见的，用这个耳朵出去的，他没有领受应许圣灵，他没有圣灵赐他的新的心。那个听见了又记在心里的，并且对上帝发出呼求的人，他是领受了应许圣灵，圣灵给他新的心，重新改变他的理智，光照他，使他认识真理，使他有一个信心，他的意志回应上。所以领受应许圣灵说明成为基督徒的关键，甚至来说没有基督就没有救赎，那没有圣灵就一定没有基督徒，当然没有真理的道也不会有基督徒产生，两者不可能缺任何一个就能产生基督徒。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定是真理的道和领受应许圣灵。上一周我们讲过这个真理的道，我们这一周就要看这个领受应许的圣灵。我们不得不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和如何。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喜欢去问为什么，我们喜欢问如何啊。我们不喜欢问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我们喜欢问我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去生活，我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或者说我怎样才能达到受洗的条件，我怎样才能在教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喜欢问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总喜欢问如何，但不喜欢问为什么，就好像跟我们的思维习惯有很大关系。我们看到空中飞的鸟，我们看到海里的鱼，我们不会去问这个鱼怎么会游，也不会问这个鸟它为什么会飞，我们会问如何吃啊，如何去吃。所以有人就是说这个美食在东方，食行在中华，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个鱼为什么会这个会游啊，这个鸟为什么会飞，这个豹子为什么能跑那么快。我们说啊，这个豹子如果把它捕捉到做成美味的，这是什么味道哈啊，这个叫为什么和如何的区别。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几乎都是在问如何，但不会去问为什么。所以西方的人喜欢探索世界的奥秘，我们不是，我们喜欢探索如何把这个东西放到餐盘上，如何去做成美味，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肚腹。这些思维导致我们今天不会去问人的本质，也不会去关注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关注的是我应该如何的生活，我应当如何的去享受，我应该如何让我的人生更加高人一等，做人中龙凤。我也不会管人到底是有什么组成，我也不会去问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所以为什么和如何成了我们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非常可怕的。所以很多人在选择学业的时候不会选择这个学业啊，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到底会不会这个学科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他不会管这个，他会管我选的这个学科，我学习这个科目对我的就业，对我的生活婚姻有什么影响。所以考古历史都是很冷的学科，对吧？你看到最近那个袁腾飞啊，这些人他们讲历史火了啊，要没有他们我们对历史永远不感兴趣，因为有些学科是冷门的，不好就业，找不到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永远是如何，但不会去问为什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也带这种思维去想问题。我们会问信耶稣有什么用，我们会问信耶稣疾病能医治吗，我们会问财务的危机能不能解决，信耶稣我的家庭的问题能不能恢复正常。我们不会问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我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会救我，我们很少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问如何如何如何。当基督徒去问如何如何如何的时候，你发现教会有许多兴起的假的先知，他们用积极的信心，用信心的孕育，用成功的神学来满足经常去问如何的人。他告诉你信，上帝就给你成就，你想要什么在你里面去孕育， 对吧？你想要个女朋友去越狱，她多高，什么头发，什么眼睛，什么性格，你想什么车，什么颜色，你要在心里去越狱，越狱成型了，上帝就给你，就给你了。这些的思想就是满足那些经常去问我信耶稣会给我带来什么的人，我信耶稣，耶稣能如何改变我的现状。而这些错误的思想就满足了经常去问如何的人，而问如何的人，他们不再关注基督教的本质，就丢弃了基督教的本质，或者丢弃了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期间，大多数犹太人他们根本不会关注耶稣是谁，他们关注是耶稣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不是关注耶稣和旧约的弥赛亚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关注这位耶稣能不能解决他们下个月这个吃饭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罗马政府欺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他们明天能不能吃上饼和鱼的问题。他们不会关注这位耶稣能行神迹，他的言论，他的讲论，他的言谈充满权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他们不会去问，他们只会问耶稣能给我带来什么。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就宣告说，我是世间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葡萄树，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在告诉他们我是谁，耶稣也在告诉他们我来是要做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若不死，没有人可以借着我到父那里去。耶稣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在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不会关注我们的如何，耶稣是要让我们去问他行的每一个神迹，他讲的每一篇的言论，他到底是谁，如此有权柄，如此有大能，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我们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他对门徒一场考试，到了那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境内，他就问门徒，我问你们，人说人子是谁，门徒们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耶稣说，挺好，挺，你们不要说了，你们先不要说有人说我是谁，你们要说你们说我是谁。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的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看门徒目睹了耶稣的言谈，目睹了耶稣的讲论，目睹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仍然建立在别人的传统之上和别人的认识之上，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是无知的。但只有彼得讲的这一句话，将耶稣和基督结合在一起。因为当时犹太人认为耶稣可能是先知，他的讲论有权柄，耶稣可能是以利亚，以利亚能行神迹，耶稣也能行神迹，但是没有人将这位耶稣跟基督结合到一起。可是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是说，站在我面前的不单单是牧羊的儿子，不单单是玛利亚所生的，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所预言的弥赛亚，并且他还是神的儿子。他得宣告耶稣就是救主，他得要除去人的罪，他要被压伤。只有彼得将这位耶稣跟基督结合在一起。彼得很伟大吗？彼得不伟大。彼得要伟大是在乎上帝指示他，上帝启示他，才能说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人真的很无知，人不会去关注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不再去问为什么，我们喜欢问如何。当我们经常去关注耶稣能给我带来什么的时候，就丢弃了基督是谁，也丢弃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等于丢弃了基督教的根基和本质。魏斯道在教会复兴障碍的一本书中提到，他说基督教是史实、教义和经历。他说基督教是史实，是教义， 是经历。他说教义经历跟是根据教义，教义是根据史实，这个史实指圣经的启示。他说今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幻想他们可以拥有无根基的房子，他们幻想自己可以拥有基督徒的经验，却不需要知道基督教的事实，并不相信基督教教义。今日最大的悲剧就是教会中的一群人对基督教的事实和教义完全的盲目。因为我们喜欢问神如何改变我的现状，我们不会去问神是怎样的神，他如何救我，他如何使我成为基督徒，他的恩典如何临到我。这些问题形成了历史的弊病，几乎每一个基督徒他很少去问神你为什么救我，你如何使我成为基督徒。我们在上讲特别说过，我们听见真理的道，我们就是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没有真理的道人就不能认识基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但多数基督徒不关注所信的本质和内容，而是关注基督之后去问基督能给他做什么，对基督所做就根本不明白，那信仰必然混乱。所以如果基督徒不明白基督为他做了什么，基督已经做了什么的话，他的信仰必然是混乱的。他每一天在纠结基督给我做了什么，基督没有给我做什么，而在这个中间他就每一天挣扎怀疑和不信。而这个现象是因为不明白真理的道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更加可怕的是不明白得救的福音与基督就毫无关系，甚至说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因为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神不会在真道之外使我们得救。而十三节不单提到真理的道，又提到另一个位格的存在，就是圣灵。所以保罗十三节才开始介绍另一个位格，就是圣灵神。在三到十二节保罗一直在介绍圣父在永恒中的拣选，介绍圣子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救赎。圣父拣选了，基督救赎了，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吗？神的工作成就了吗？没有，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停止，还需要有一个位格的工作。这个位格就是圣灵，因为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徒，没有圣灵人就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我们更不会认为自己需要被救赎，也不会相信基督。所以十三节保罗让我们注意到另一个位格，就是圣灵神，来看一看圣灵神在一个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来看一看圣灵使一个罪人的醒悟自己的罪，认识基督，能够有信心投靠基督。如果没有圣灵，普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灵重生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没有圣灵重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呼喊说主啊求你救我，如果没有圣灵重生我，也没有一个人说主啊我邀请你住在我生命中来吧。所以圣灵荣耀的光辉在第十三节完全展现出来，他不但展现圣灵荣耀的光辉，我们不能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也能够看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死人，死在罪中，对上帝毫无气息，毫无生命，就是个彻底死的人。在西门小里问答论及到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分享基督所买来的救赎呢？答，我们分享基督所买来的救赎乃是靠着圣灵将它有效的运用到我们的身上。父拣选了，子救赎了，还不能使人得救，还不能使人重生，还不能使人发生改变，必须圣灵将基督的果效，将基督救赎的功劳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父所做的，子所做的，跟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不知道父所拣选的，子所救赎的跟我到底有什么关联，根本不明白， 是圣灵将这一切实施在我们的身上。第三十问，问答这样问：圣灵怎样将基督所买来的救赎运用到我们的身上？答：圣灵将基督所买来的救赎运用到我们身上，乃是借着他在我们里面所发出的信心，这样便使我们因有效的蒙召，从而与基督联合。他如何使我们与基督有关系呢？就是在我们能生发信心。当我们说我邀请基督，我信，我要觉知，我要立志投靠他的时候，这个信不是出于我。从使徒信经来看，我信是一个主观的，是我要信，我要信，我要信，我要信，好像我成了主导。但是圣经用经文告诉我们说，不，乃是圣灵将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相信，使我们明白，使我们领受，使我们投靠，使我们就近他，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圣灵神常常被我们忽略，常常被我们遗忘，而圣灵神荣耀的光辉在教会显得那么的暗淡，好像烛光一样的衰残。为什么我们不太宣讲圣灵在救恩当中的工作？我们不太去宣讲圣灵如何改变一个罪人？但是谈到圣灵最多的永远不是我们正统教会，是五旬节和灵恩运动，他们提圣灵提的最多，但是他们提的都是错误的。我们提圣灵提的最少，但不代表改教家们讲的少，只是说这个时代对圣灵的讲论，对圣灵在救恩的工作的讲解实在太稀少，我们对圣灵颂赞的诗歌也太稀少，我们无法去看到圣灵在罪人身上行了何等的大能。如果没有圣灵，我们还是僵硬的死的，像被裹尸布一样放在坟墓里已经臭了却不能走出来的人一样，而圣灵却以大能使我们发生改变。为什么不喜欢谈圣灵？在中国教会一谈圣灵 就谈灵色变，有叫谈虎色变，我们叫谈灵色变。一谈到圣灵就想到三位一体，属魂属体属灵，一谈到圣灵就想到方言异梦，想到可怕的场景。我们将圣灵教导不断从教会中把它拿掉拿掉拿掉，我们再也看不到圣灵赐出人信心，最圣灵使人的理性醒悟，我们听不到圣灵赐我们信心，我们看不到圣灵使我们意志回转，我们看不到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看不到圣灵使我们的罪感到扎心，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是借助两种方式，真理的道和应许的圣灵，两者缺一不可，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汤姆华顿在系统神学他写道，神使两个救恩的方法使我们成为基督徒。第一个方法，他说讲道，神在我们耳中发出的声音如同银喇叭，神不是借着算命的人说话，而借着他的牧者。在撒母耳记记载，只有以利的声音在呼唤他，但却是神的声音。所以你或许认为只有牧师会在你的会在神的话语中呼唤你，但实际上是神在说话。因此基督被说成从天上向我们说话的，神借着他的牧者对我们讲话之外，他还用其他方法对我们讲话呢，就好像一位君王借着他的大使来向我们说话一样。你要知道，在每一次讲道中，神在呼召你，而且拒绝牧者所传扬神的真道，就是拒绝神自己。汤姆华顿说，神如何使我们得救？首先借着讲道，就是借着真理道的宣讲。他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讲道如同管风琴的管子或风琴，是神的灵在吹动它，有效的改变人心。彼得在哥林流家讲道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哥林流家讲起了方言，圣灵临到他们。我们看到真理道的宣讲，圣灵就临到他们，他们领受应许的圣灵。所以汤姆·华顿解释说，神如何使我们得救？ 神如何使我们成为基督徒，真理的道和圣灵。圣灵改变我们的心，融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黑暗，看见光明，看到罪，看到义，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丑陋，看到基督的完美。这一切都是圣灵让我们心中的工作，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圣灵是我们相信真理的道，信靠基督。我们越明白神如何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越能发现我们在救恩上的无能。一个不了解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做工的人，他根本不会认为自己在救恩上是无能的。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蒙恩典蒙的拣选，为什么还要继续查考呢？因为越去明白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我们越能认识到恩典就是恩典。我们在救恩面前就是无能的、无力的，无法转向上帝的。圣父拣选了我们，圣子为父拣选的人所死，圣灵改变父所拣选的人，使他们接受基督，与神和好，一切都是恩典。我们是两手空空，无代价。所以各位，你如何成为基督徒，不是用简单的恩典两个字来总结，是要透过他的话语启示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明白呢恩典真正的意义。每个基督徒都说，我知道拣选是恩典，得救是恩典，但呢却不了解这个恩典的背后是三一神每一个位格100%的工作，我们0%的工作，他根本看不见，那个恩典就变得苍白无力。我们查考神的话，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我们想要知道神奇妙的恩典，知道他的美善，应该详细查考他的话语。雅各说，唯有详细查考，那个详细查考在希腊文含有什么呢？屈身弯下腰来仔细查考，仔细查考神的话语怎样去记载你和我成为基督徒。一个不从上帝的话语中详细查考我为何能成为基督徒的人，就等于在离弃基督，不认识恩典，甚至永远一生都不能明白恩典。保罗为什么在这一节称之为应许的圣灵呢？这个应许的圣灵，保罗是将旧的观念把它连在一起。保罗使用应许的圣灵，是告诉我们救恩成就在一个罪人身上，乃是出于上帝的计划，出于神在救我的应许，罪人在得救的事上没有任何的夸口。因为在旧约，众先知不单应许了弥赛亚基督的到来，也同样应许了圣灵的降临，也应许了圣灵将来要做的工作。两个方面都有应许，应许弥赛亚，也应许圣灵的到来。应许的内容包括圣灵的降临，也包括圣灵来做的工作，也包括圣灵来要成就神的子民，这些在旧约都有应许，所以被称之为应许的圣灵。当然在圣经里面，不单旧约有应许圣灵，耶稣基督也应许了圣灵，所以在旧约充满了诸多圣灵的应许，在耶稣的四福音的约翰福音当中也充满了诸多圣灵的应许，在使徒行传也有一次应许，你们过不多日要受圣灵，所以我们称之为应许的圣灵。旧约有两处经文非常明确告诉我们圣灵的到来，一处经文在约珥书2:28-29，那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个经文是灵恩派最滥用的，他说圣灵浇灌在里面，你要说预言，你要做异梦，你要见异象。这个经文令很多基督徒也费解，为什么今天我们领受圣灵没有说预言，没有见异梦，没有做异象呢？没有见异象呢？我们也很费解。 对吗？各位有圣灵吗？我们说有。那你见过异梦吗？没有。你说过预言吗？没有。按灵派的教练说，你还没有被圣灵浇灌，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那这个经文到底指什么？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呢，他又引用了约珥书的预言，重复了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要临到男人女人，要临到年轻的年少的，要临到外邦人，也要临到犹太人，他们要被圣灵浇灌，他们要被圣灵充满，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个预言，这个意象，这个异梦，路德的解释那是指向基督的事情。在旧约是透过预言、异梦、意象来指向基督的到来，指向弥赛亚将要来到这个世上拯救罪人。可是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耶稣已经成就了，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而复活，所以他们不需要做异梦，他们也不需要讲预言，因为预言、异梦、异象是耶稣到来的那个预告，那个影儿。当耶稣到来之后，我们就不需要预言，也不需要异梦，也不需要异象，而是相信已经来到的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的工作是让我们去相信预言所宣告的弥赛亚，让我们看到那个异梦和异象所表达的核心，弥赛亚到来。而当彼得讲到的时候，圣灵就让那些人感到扎心，他们就相信基督。约珥书的预言在五旬节就完全得到了应验。另处经文在以西结书36章26-27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因为上帝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能靠着自己遵守律法，他们犯罪跌倒，跌倒犯罪，他们违背律法，背逆上帝，被审判之后悔改之后再犯罪，无可救药，全然败坏。神说，我要告诉你们，我要赐给你们灵，我要赐给你们新的心，我要你们重新遵守的律例和典章。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圣灵来除去人心中的石心，把悖逆、顽梗、刚硬、不信除去，赐给人肉心，使人有一个新的心，顺服相信，使我们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3节告诉我们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今天相信神的话，我们做他的儿女，乃是因为神生了我们，用他的灵把石心给拿掉，将肉心赐给我们，把不信除去，把悖逆除去，把那顺服渴慕喜乐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这叫应许的圣灵。在四福音当中，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也应许圣灵的到来。耶稣说，我若不取，我若不去，保惠师他就不来。耶稣说，他来了，为要教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因他们不信我；为义，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再也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在快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告诉门徒，我走了，我要被钉十字架，我要复活，我要回父那里去，但你们不要担心，我要赐给你们保惠师与你们同在。 耶稣应许在什么时候应验呢？我们先不要把这个应验放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来，先放到五旬节那个事件当中去。当彼得讲到的时候，彼得讲什么内容？彼得讲被杀的基督被高举，被杀的基督复活了，被杀的基督坐在父的右边。当彼得宣讲福音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他们听到之后感觉扎心。他们听到什么呢？彼得说，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认识自己的罪。彼得又说，这耶稣已叫他复活了，使听的人知道耶稣他是义者。一个人死了之后要复活，就显明他不是罪有应得，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基督是完全的义。彼得又讲，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耶稣曾经死过，为什么死？为了审判，为了承受上帝的审判，为了代替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罪为义为审判。当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他们就发现自己有罪，他们看到基督是完全的义者，他们看到自己是凶手，是罪人，将耶稣钉死，他们也相信耶稣替他们承受了一切的审判，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整个的讲道勾画了耶稣对圣灵的应许，他来做什么？为罪，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为义，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义者；为审判，让我们明白基督曾经受审判，为了我们的罪被神暂时放在死亡之地，第三天又复活了。这个应许在五旬节之时应验，在十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耶稣接着说，我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说，有好些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担当不了，这个担当不了是你们领受不了。我有好多救恩的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明白不了，你们要等，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我们要明白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他们为什么灰心丧胆要回到对家乡去呢？他认为耶稣死了他们就完了，耶稣给他们讲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被开了窍，他们明白了。彼得也不明白，约翰也不明白，他们什么时候懂得所有的救恩的事情呢？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那一篇讲道将旧约连贯起来，他们明白了救恩的事情，就显明真理的圣灵来要做什么事情，要使人明白神的事，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圣经还告诉我们，没有神的灵，人就不能领受神的事。那么圣灵把所听见的，圣灵听见什么呢？圣灵听到什么事情呢？圣灵是听见了圣父和圣子有关救赎计划，将那个计划告诉给我们。当我们读经听到，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所读的，明白所听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没有圣灵我们就听不见，没有真理的圣灵就领受不了，没有真理的圣灵，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真理的道，投靠在他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耶稣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他要为我做见证， 圣灵来的目的是要为基督来做见证。圣经二十四节说，他要荣耀我。圣灵来的工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乃是为了基督的事情。今天灵派他们高举圣灵，他们向圣灵祷告，他们求圣灵充满他，他们不让基督充满他们的生命，这与基督来的目的卓然相反。基督来的目的是让人进入真理，认识基督，荣耀基督，这就是圣灵最伟大的工作。所以圣灵降临的工作是要彰显基督的真理，彰显基督的恩典，不是来讲述他自己。所以灵派他们就写了很多圣灵的诗歌，圣灵来充满，圣灵来浇灌，圣灵来降临。他们混析了圣经很多的教导，混析圣经很多的原则，他们将圣灵的工作变成一个不正当的、不符合圣经的、与他来的目的相反的，这完全错误的。所以应许的圣灵他来是干什么？让我们相信基督，赐我们新的心，为罪、为义、为审判，告诉我们救赎的计划，为基督做见证，荣耀基督。所以在这些应许的圣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离开圣灵就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基督徒。许多人听到真理的道，一些人听见了却离开了，而听见并且相信的乃是圣灵的工作。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若不是圣灵的工作，谁会称基督为主呢？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神应许圣灵从我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赐我们肉心，使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只能说，父啊，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儿显出来。父啊，是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救恩是三一神共同参与的，神拣选我们，神应许基督，基督来救赎我们，神应许圣灵，圣灵是我们相信基督所成就的。我们自身找不到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若没有圣灵，我们对基督的救赎如同瞎子聋子，看不见听不见。正如以赛亚所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了。听到福音宣讲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听了却不明白，他们看了却不懂，因为他们心被蒙了油。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他们，赐他们信心的话，他们不可能相信。我们说我们明白基督的事，我们认识基督的救恩，进入真理的丰富，一切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保罗强调，真理的灵和真理的道和圣灵使我们成为基督徒，而道和圣灵，或者圣道和圣灵是不能够分开的，它是双重运作的，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在使徒行传有这么一处记载，就是保罗传福音到了一座城市叫腓立比，保罗安息日出了城门，对一群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叫吕底亚，她是敬拜神的，她听见保罗的讲道，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的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了我们。彼得讲道，保罗讲道，传讲福音，这个女人就留心听，圣灵开导她的心，就信了基督。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真的信了， 还有强留保罗说，如果你认为我们是真信主了啊，请你住在我们家不要走。我们看到在这个叙事里面，在这个事件当中，保罗先是宣讲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并不足以使这个妇女成为基督徒。关键的经文是什么呢？主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保罗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你仍然不能留心听救恩的道，我想主还没有开导你的心，甚至来说你还不明白救恩的事情，那就是你心中还没有圣灵。这样的一个群体在教会中大有人在，他聚会几十年，他不明白救恩的真理，在救恩的每一样事故的安排他热心去做，对救恩的事情置若罔闻，因为主没有开导你的心。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危险的事情。为什么主要开导人的心呢？因为我们生来对主的道，我们的心是封闭的，是抵挡的，单靠着真理的道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也不能使我们的心发生任何的变化。如果只有道能改变我们的话，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这道听一百遍讲一千遍对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是必不可少的。钟万田总结道，他说圣灵在神的话语中，但圣灵也必须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才能接受圣言。圣灵借着道运行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才能够接受。然而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人不能少左手，也不能少右手，你少任何一个手都不完美。所以我们不能缺少圣言的宣讲，我们也不能够缺少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钟宝山接着说，叫我们活过来的是圣灵，我们天生全都是死在罪中，是圣灵使我们活过来，是圣灵将相信的能力赐给我们，是圣灵将一种生活之新的原则赐给我们，使这一切事成为可能。以弗所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信心是神赐的，神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相信。离了圣灵的工作，我们对神的话就义无反应，无法看见他。但圣灵吹气在圣道上，使圣道成为眼见的，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相信了。彼得在五旬节宣讲福音的道，使大批人归主，也是这一个原则。他宣讲真理的道，圣灵使他们感觉扎心，领受应许圣灵，三千人悔改归主。这一原则的圣经都是不变的，这宝贵的原则不能失去任何一个方面。如果丢弃真理的道，只要圣灵，无人能认识基督，只能制造无数的偶像，落入无穷的遐想。如果丢弃应许圣灵，人只凭着理性接受耶稣基督，只会把耶稣视为教师，视为有博爱精神的意味，却不认识自己有罪，也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自己的救主。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有多少所谓的经历神，甚至所谓的说过方言，都不是领受圣灵的明证。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讲自己的经历，我如何经历上帝，我的家人如何经历上帝，我深感动过我，这些都不是领受圣灵的明证。神光感动我们吗？难道神不能感动一个君王的心吗？那神光医治基督徒的疾病吗？不，神也医治那九个不信大麻风的病，这些都不能是经历圣灵的明证。如果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为印记的话，那你毕竟听见真理的道，信了基督，两者不能缺少，这是圣经的原则。 西敏未达在31问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有效的恩召？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就不可能发生变化，就不可能转向基督，不可能信服基督。答：有效的恩召是圣灵的工作，它使我们确知自己有罪并处于愁苦之中，有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更新我们的意志，就说服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在腓里白白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信靠他，那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知罪，光照我们的理性，更新我们的意志，说服我们。圣灵不是用强大的权力压制我们，强迫的顺服，不是，光照理性，更新意志，说服我们。这个说服不像我们劝孩子一样，他的说服一定是有效的，他的说服一定是大有能力的，他的说服一定是一个罪人从抵挡神到顺服神，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透过真理来工作，透过真理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可能说在改革中讲的道太过于理性，经常有人会告诉我说，改革教会讲的道那是适合城里人听，不适合农村人听，或者适合有知识人听。这是一个严重性的误区，一种极其严重的误区。因为圣灵先工作的不是让我们先经历什么，不是我们先让我们产生爱，先光照我们的理性。所以在改革中传统里非常注重真理光照人的理性，一个人的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个意识，都是源自于他理性的思想。因为对神的抵挡，认为没有神，认为神是可恶的，也是因为他理性的无知。所以圣灵要透过真理的道在理性层面上去工作，所以那理性是不能明白神属灵的事情的。罗马书就说没有明白的，没有一人没有明白的，因为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能明白上帝的事情。罪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上帝说没有神。林格林的前书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属血气不得救的人，罪人，他无法明白神的事情，他认为神的事情是愚拙，是不能明白的。以弗所书4:18说，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个无知不是说人什么都不知道，人可能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可以掌握，能掌握最好的这个学术的思想，但对上帝的认识一点点都是没有的。人的理性可能有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但唯独对上帝的认识毫无反应。所以说都因自己的无知，那耶稣来干什么呢？约翰一书这样说，神的儿子已经到来，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我们也住在那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就是真神也是永生。耶稣来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基督，使我们认识上帝。而这些经文的描述是告诉我们，属肉体的理性是不能够认识神和他的救恩的，也不能看见属灵的事物。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典，乃是打开我们的眼睛，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理性是堕落的，是被罪所玷污的，变得无知，变得愚昧，变得贪婪，里面不能容忍真理的成分。圣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可以认识上帝，认识基督。 圣灵来还做什么？更新我们的意志。意志指我们的意愿和选择。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没有重生之时，意志是无能的，向神是死的。这个意志的无能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事不能做那事，你能做很多事情，或吃或喝或行或旅游，每件事情你都可以做。我们作恶的时候，杀人的时候，人的意志大有能力，但是人对上帝的回应，人的意志是无能无力。罗马书就说没有寻求神的，就人的意志不会去转向神，不会去寻求神。以弗所罗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意志是死的，神使我们活过来。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是说人的意志是无能的，人意志不会选择基督，也不想选择基督，不是想是不想，不是愿意，根本是不愿意，不是要亲近，而是要抵挡上帝。这个意志是完全的无能。他的意思就是说，罪使我们不寻求神，也不能使我们转向神。我们的意志可以转向神，完全是圣灵的更新。约翰欧文对错误的观念有一个很好的论证，他说假如圣灵没有直接而有效的在人意志上做工，假如他没有在意志中创造一种新的信心和顺服掌管的原则，假如他不是毫无错误的掌管我们一切出于意志自由的行为，那我们回转的荣耀是归在自己的身上。欧文讲得很明白，如果不是圣灵改变我们的意志，如果不是圣灵掌管我们的意志，如果不是圣灵将意志的方向给我们改变过来的话，我们就会认为是我转向上帝，是我寻求上帝，是我愿意到他面前来。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顺服，对福音做出正面的回应。这个教导，这样的思想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灵在我们的意志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矫正，除去堕落的本性，是必要的。圣灵将我们的意志从罪的囚禁中释放出来，有能力转向上帝。所以每一个转向上帝的意念，皆是神在我们心中做工，现在依然如是，每一天都是。腓立比书说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每一次都是。我们的意志每一天都需要被神充满，被他的灵所更新，人才能转向神，转向神。圣灵还做什么？要赐我们一颗新的心。原来那个肉体中的心比喻成实心，以弗所书说你们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生命隔绝，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哥罗西书说心里与神为敌，人的心不是承载了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渴慕都不是，人心所承载的是污秽，是肮脏，是与神为敌的想法。这个心打开的话，找不到任何一个寻求上帝、爱慕上帝的想法都没有。而且呢，就如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将肉实心除去，赐给你们肉心。圣灵在我们心中植入上帝无比的爱，使我们有喜乐，使我们愿意投靠上帝，投靠基督。按照本性而言，我们的人心堕落的，我们的理性和意志是被罪恶所捆绑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行了隔离，除去了情欲和败坏，将圣洁、喜乐、仁爱、信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并没有除去我们欲望的本性，因为欲望本来是好的， 但那个欲望的方向错了。圣灵是让我们欲望的方向改变过来，成为圣洁，可以放在上帝圣道和灵的光照之下。目标不再是抵挡神，而是在认识基督、追求基督、渴慕基督。圣灵做什么？应许圣灵来做什么事情？光照我们的理性，更新我们的意志，赐我们一颗信心，使我们愿意到基督面前来。有人说，一个人如何被说服放弃罪而行善呢？他们说，一个人听见上帝的话语的命令警告，被说服，他就离弃罪恶投靠基督。这种思想，他是说，神使一人得救，透过他的话语足够了，而教会的工作就是要传道，借着上帝的话语，足够可以使人得救、悔改、归主、归向上帝。这个思想对吗？不对，因为没有强调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人就不能认识基督。没有圣灵，那讲道就好比响的锣，就不能震撼人的心。还有人说，最好的口才和演讲的技巧，传达上帝的话，听着能被说服而悔改相信。这个可能有一定立场，但不一定是真实的。周满天讲过一个例证。周满天说，晚上我在讲道，有一个好像喝醉人来教会听道。听到周满天讲道最后的时候，他哭泣的为自己悔改，他感到自己肮脏不堪。钟望天就想，我该不该邀请他相信基督？后来钟望天犹豫了，没有呼召他。钟望天感觉到非常惋惜。后来有一次，钟望天在桥上遇到听他讲到这个人，他告诉钟望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相信基督吗？是因为你没有邀请我。周望天后来就写道，我幸好没有邀请他。严谨的逻辑可以使一个人臣服在神道的下面，暂时有流泪、有悔改、有痛心，但并不能使一个人相信基督。所以一个人演讲再有口才，他的演讲再能动人心弦，但是没有圣灵工作的话，不能使人悔改归主的。保罗在这侍奉当中，他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能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同样写道，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圣灵和真理的道双重的工作临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若没有圣灵，谁会相信基督呢？怎么会有基督徒呢？若没有圣灵在你心中，你怎么会爱基督呢？爱慕基督的人必定有圣灵为印记。青要托有一篇关于圣灵工作的祷告词，它非常好的描述了圣灵和圣道之间的关系。若没有圣灵，哪道咱们耳中不过是响的锣。如果有圣灵的话，道不单在耳边响起，也会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祷告词这样写道，哦，圣灵，在我身上实现你神圣的荣耀，借着你使我每一天认识基督的爱、恩典、信实和美好，带我到十字架前，把他的伤口、最憎恨的本性、撒旦权势指给我看，使我在那里可以看见我的罪， 是那钉他的钉子，捆绑他的绳索，撕裂他肌肉的荆棘冠冕，扎他的刀枪，帮助我，是基督的死，让我能够看见他的爱的实在和强烈，为我打开基督，成了这句话真理奇妙的书卷，增加我的信心，使我清楚认识达成的挽回计，成全的赎罪计，公义要求得满足，定罪被除去，我的罪债迎偿还，我的罪得到赦免，我的人得到救赎，我的灵魂得到拯救，地狱被征服，天堂被打开，永世属于我们，阿们。所以我们说圣灵让我们相信真理的道，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圣灵更新我们的意志，圣灵赐给我们新的心，我们接受基督，愿主耶稣的灵引导我们认识基督，爱慕基督，荣耀基督，使我们真知道他，阿们。二人起立来祷告。